亲爱的主耶稣，在你的爱中没有恐惧，你圆满的爱要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把我们心内的一切恐惧都驱赶于外。群山怎样环绕着耶路撒冷，你就怎样护卫着你的百姓。依赖你的人要有如西庸山屹立不动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，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，让我站立在磐石上来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离的灵，控制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黑暗的灵，无知的灵，固执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不准作声，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主耶稣，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你的宝血要洁净这个地方，覆盖在这里，圣化这一个你为我们准备的地方，是我们充满你圣神的地方，是我们与你在你的爱中认识你的地方。主耶稣，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，就在这里充满，就在这里涌流，就在这里滋养我们整个的灵魂体，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主他是爱，天主是爱，他的爱永远长存。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因为爱，都彰显他的爱，他的爱不改变。在希腊文里这爱有很多不同的字，强调不同的意思，就是这爱有很多很多丰厚很丰盛的意思在里面。天主是爱，希腊文用的是 agape A-G-A-P-E 爱加倍的爱，这个爱是永恒的爱，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。在罗马人书第十三章那里讲到了说，天主的爱不加害人，他的爱不害人，他的爱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治愈。那么这爱在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 philia， PHILIA， 那是指着兄弟们彼此之间的爱，指着是人魂里面的爱。人有灵，有魂，有体，这灵里天主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那个爱是不改变的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圣殿，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，神圣的地方叫做圣所，圣所里面有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圣殿，为此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灵魂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那一个从魂里出来的爱思想，我好爱你哦，我想着要怎样的把我的爱嫁给你，我要听看找我的爱人他喜欢什么呢。如果你爱一个姐妹，你爱她，你知道她喜欢玫瑰花，你如果要送她生日礼物，送什么花？喇叭花吗？牵牛花吗？玫瑰花。你们果然是很有智慧的。我们知道要用我们的思想去想出一个爱的方式，要用我们的情感去爱，要用我们的意志去爱，那就是 Filia 的爱。当天主的爱、邻里的爱、Agape 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情感可丰富了，会非常非常的丰富，我们的思想也开始充满他爱的光亮跟启示，我们的意志就会降服在他的爱中，不做他不喜欢我做的事，做他喜欢我做的事。这是 Filia。 还有一个爱是发自身体的，也就是 Eros， 希腊文 Eros， 这个字的意思是身体的表达的爱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，他说他爱我，可是跟我好像有一种距离，一种距离，他不碰我，也不靠近我。如果我们真的爱，我喜欢靠近他。你对一个小孩子说阿姨爱你，叔叔爱你，那么他抱你的时候妈带停下，你不愿意他来碰你，他也知道这不是真的爱我。如果你爱他，也会有一个肢体的表达，爱的拥抱。那么天主的爱使得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丰富起来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献给天主做正义的武器，就是爱的武器。那一个有仇恨没有爱的地方，因为你愿意去爱他，这个爱就进到他的生命里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得到了艾滋病，她快要死了，她就想要跟她的好朋友告别。当她要跟她的好朋友告别，她就是依序的一个一个的跟她的好友约了一起吃饭，然后他就说我快要死了，我得了不治的病。你知道艾滋病是没有药医的，艾滋病是会传染的。他们谈得好好的，当他一讲到这，对方就立刻保持一点距离，刚才喝的杯子赶快拿近一点，再也不喝了，椅子往后一点，然后就静默一阵子，再见。一个一个都是这样，就是身体也会表达一种爱。那么当他跟其中这个姐妹一样的吃了饭以后，吃饭的时候都很好，那么他就说我得了这病。有的姐妹会说你怎么得的，你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。可是这一位姐妹 就说你一定很害怕，你会很孤单。他点点头，他握住他的手说，我可以为你祈祷吗？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他不但没有远离他，他还去触摸他。有一个赖病人，他问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求你可怜我，你若愿意就能治愈我，这是真的。那么主愿不愿意？主不但愿意，主还摸了他，是赖病，让他得治愈。这一个身体的治愈，还有一个灵魂被抛弃的那个爱的治愈，还有灵里面认识真理。所以那个艾滋病的姐妹就开始哭泣，开始感动。她说，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你有主耶稣。我可以认识你的主吗？在我死以前可不可以？一个灵魂会得救，一个灵魂得救，在天上有大欢乐，胜过99个不需要这个救恩的义人还要更大的欢乐。一只亡羊被找回来，胜过99只羊。那么天主爱我们，他的爱不改变，他的爱不改变，但是我们的魂跟体天然的爱是有限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爱，却带给人伤害。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，当他尝到了主的爱，主的爱也给他更深的光，让他看见他过去的爱。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，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母亲。他对于他的孩子，就是把他们照顾得非常的好。可是主让他看到他的女儿很小的时候，他为她洗头，小孩子是不太喜欢洗头的、他说你的头这么脏，一定要帮你洗，那么就会拉拉扯扯。他就买了最好的那一个洗发精，不会刺激眼睛的，帮他洗头。这孩子就挣扎，他就很强制拉着他一定帮他洗，然后很严厉的一定要这样做。当他有了主的光，主说你这样做不是我的爱，我的爱不害人，不伤害人。但是人有时爱你爱的为你而死，后来你不接受我的爱，我就恨你恨的要你死。人的爱不圆满，可是天主的爱是圆满的，他是爱，他的爱不改变。他在爱中创造了这天地世界的一切万物，所以一切万物都彰显他的爱。当我们有他的光，有他的爱时，我们就会体会到一切万物都显示天主的爱。他把他所造的一切交给他创造的人，就是他的最爱。只有人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，只有人是被召教管理他所造的一切，以他一同为王，这是他对人的爱。那么他这样的爱人，可是人却这样的背离。那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，到底是人、猪还是狗啊？人用各种方式去害他，但是他爱我们，他为这些害他的人，在他死前，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仍然说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这是爱加倍的爱，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是含忍的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以真理同乐。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这就是爱加倍的爱。天主是爱，格林多前书启示的爱的真谛，他是这样爱我们，他的爱不改变。那么爱格贝的爱里面， 就是有一个很深的特质，叫做尊重。这一个尊重，也就是天主爱我们，他不强迫我们，他让我们很被尊重，我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。他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，他也告诉人应该如何善用这个自由，好好的做选择。可是他不把这一个自由收走，如果人没有自由，就不像是一个人。人因着做错的选择，就进入错的捆绑，真的不自由，那是你做错的选择所造成的。那么天主爱我们，他要恢复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他要让我们会做决定。所以天主爱我们，他不愿意人丧亡，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这是他说的话。他说的话是真理，是生命。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，他说的就是真实的，不改变，他的话永远不改变。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，他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他的话显示他的爱，他的爱带着爱向我们讲生命的话，呼召我们。所以他的爱不改变，他愿意给，愿意救所有的人。但是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，路王福音第一章，有的人接受，有的人不接受，因为你有自由。接受的，他的爱进到了接受人生命中，圣神就重生了他，成为天主的子女。所以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。路王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天父竟这样爱了世界，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这是他爱我们，把这一个恩典爱给我们，我们只要信就出死入生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信了，你不信拒绝他，你原来的生命的问题就保持着原状，那是罪的情况下我们来到这世界，罪的工价是死，就迈向死亡。在死之前信主耶稣就得救。那么天主的爱完完全全给我们自由，他愿意所有人都得救，可是不信的人拒绝了，就分开了。信的跟不信的是不能共赴一轭的，黑暗与光明是不能够完完全全混在一起的，义人跟恶人也不能够没有分别的。所以这一个分别就在于说，人也是自由的，你要怎样选择呢？我们是要选择信他重生得救。那么信他的人里面又要分成两种，一种就是持续的信他，是明智的；一种是愚昧的，他抛弃了起初的爱，又迷失了，他变成了不冷又不热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要把他吐出去，如果你不悔改。也就是你们继续的在他的爱中活那圆满的生命，更好的生命。可是还有一类的人，他们爱他就爱他到底，他们是明智的童女，十个童女，五个明智的，五个愚昧的。那明智的就是准备了额外的油，有圣神的膏油，额外的充满圣神。那一个愚昧的不是没有圣神的油，是没有为自己准备额外的，在最重要的时刻他没油了，灯不亮了，这是愚昧的。等到他付代价去得着这油时，这个时间过了，门已经关了，在门外敲门， 却不得门，没有进入婚宴里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要成为他的新娘，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他的新娘，是愿意好好的活主召叫我们的宠召。那么主爱我们，他也帮助我们悔改，你不冷不热，他给你机会让你悔改，回到起初的爱嘞。那么他要与你一同作席，你抛弃了起初的爱，他给你活着有机会再回来。我们不要心硬，我们要悔改，他就不断的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他为我们所安排最好的道路，进入最好的结果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翻到约厄先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上主的话传给培图尔的儿子约厄尔，这是天主的话传给了他的先知培图尔的儿子约厄尔。培图尔的意思叫做异象，培图尔还有一个意思叫做神所扩张的。这一个意象要扩张他生命的尺度。他的儿子约厄尔，约厄尔的意思是上主是他的神，亚威是他的天主，也就是天地的主宰，成为我的主，我的天主。上主的话传给先知约厄尔。第二节，老人们，你们应听这事。老人要听，在场的人有很多老者，特别要好好的听这重要的讯息。这一个讯息是地上的一切居民，就是所有的人，上主对着普世万民讲论他的爱真理的话，你们应侧耳细听。我们要侧耳细听，特别是老年人，我们读到下文就知道为什么。但不只是老年人，而是各种年纪的人，在你们的时日或是你们祖先的时日，是否曾有过这样的事呢？如果问你的经历有听过底下的事吗？我才3岁，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，我也不明白。那么我30岁阅历不够多，可能没有经历。老年人呢，就是经历阅历比较丰富。那么这一些有阅历经历丰富的年长的，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事吗？你们应将这事告诉你们的子孙，你们的子孙要传给他们的子孙，他们的子孙又应传给下一代。就是你的经历丰盛，你知道了上主给你的光异象启示，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女儿子子孙孙，你要告诉他们，教导他们，那是什么话呢？底下就说了这一个天主要他们知道的事。男子吃剩的飞黄来吃了，飞黄吃剩的棕丝来吃了，棕丝吃剩的蚱蜢来吃的，这庄稼就被这么多的这一些虫吃掉了。狼子飞黄棕丝蚱蜢，那还剩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什么好收成。有这么多天灾，而这一些天灾就要带出了饥荒。在幕后 主耶稣打开了七个印，当他打开第三个印的时候，有一匹黑马，就是普世性会有饥荒，饥荒会来到。那么饥荒来到他们中是出于主的，他对他们讲话，他也借着他们对我们讲话，为我们来说，也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。我刚从中国的北方来，看到了那里的玉米的田地很多枯干呢，我看到了葡萄园好多好多干在那边，因为提前死了，气候的关系，因为那里下雨，土壤不排水，玉米是淹死了，有的是淹死的，有的是干死的，就是收成已经知道不太好。这一个普世性的饥荒有很多的证据正在发生中。醉汉，你们醒来洞窟吧。醉汉就是喝醉酒的人，这世界都被世界的灵荒淫的烈酒而迷失了。酒英文也是 spirit， 就是灵的意思。世界的灵弄瞎了人的眼睛，你们要醒过来。一切爱喝酒的、爱世界的要醒过来，为了新酒悲泣吧。新酒就是圣神，圣神的酒。五旬节他们充满圣神，那软弱的不再软弱，那害怕人的不再怕人。你知道那个胆小的喝醉酒他不怕了，他可以大声 大喊的叫。再冷的天喝醉酒的人不冷啊，他穿得很少，同样充满圣神，不是那一个世界的灵败坏的灵，而是圣神使得我们不再害怕这一个炎凉的时代、缺爱的时代，有他的爱给我们，我们能够爱人。酒指着也是力量，为了新酒悲泣吧。很多人充满圣神是大声的嚎啕大哭，就是很感动，因为有你们的嘴边那一些都过去了。有一个民族侵入了我的地域，既强大又不可胜数，就是巴比伦。为什么天主把他的子民交给巴比伦受到奴役、受到杀害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主，主不让他们继续的在错误中，主他打发了巴比伦来做这些事情。巴比伦王拿不高，他来了，好多人被杀害。第二个印打开的时候，就有一匹红马给了他一把大刀，要屠杀很多的人，这是出于天主的。那么我们也在这一个国与国的征战、饥荒、第二印、第三印的这一个时候了，很像这里描述的这一个时候。你们哀伤吧，第八节，如同一个身披丧服的处女哀哭他青年的未婚夫。这个哀伤是很深很深的伤。一个处女要结婚了，她的未婚夫死了，哀不哀伤？是非常非常哀伤的状况。而这一个环境中间带来的饥荒，带来的刀剑，是非常非常严峻的。第九节，上主殿中的数祭和奠祭已中断。很多基督徒迷失了，不再祈祷，不再献祭，大家不愿意把好的给天主。献祭就是把好的给他，而在那个不愿意把好的给他，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、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，这才是基督徒堪当的敬礼。什么献给主， 就是主的，我没有能力保管我自己，主却能保管我们。那么你交给他，他保管；你不交给他，你自己保管。你身体生命的问题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承受，赶快把它一切交给主，由他来管理。五谷已遭受蹂躏，美酒已枯竭，已枯干，田地一切的果树都死了。第十二节，为此喜乐已由人间消失。这是天主的管教，天主爱的管教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办。诗记，你们因披上麻衣而哀悼。诗记就是侍奉天主的人，这一些侍奉天主的诗记，主的仆人，应当披上麻衣哀痛。服务祭坛的人，你们应当嚎啕。我天主的仆人，你们应进来披上麻衣过夜，因为素祭和奠祭在你们天主的殿内已经中断了。谁还能献这一个素祭，献这一个奠祭？素祭就是献饼的，按照天主的旨意。奠祭就是献酒的，谁还献饼和酒呢？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预象，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在圣神内，他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。这是大司祭该献的，我们的主献了这祭献。那么他也按照他的旨意，在旧约中的先知有他的职责，领受天主的话。司祭是要献祭的，而没有祭献呢，要悔改，要聚集长老和当地的一切居民，要再召开一个圣会，要制定一个斋期，就是迫切的祈祷。祈祷也是献祭，这一个哀悼是献祭，这一个感恩赞美的祭是奠祭。十四节说，你们要在上主天主的殿内向上主呼号，要向他呼号，求他的怜悯。那日子啊，上主的日子来近了，他有如全能者施行毁灭。上主的日子是极其可怕的日子，是上主显示他的荣耀，除灭一切败坏的那一个日子。他要毁掉毁灭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罪人。他要把属于他的分别出来，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。那时已经没有什么食粮，没有草场，连羊也感觉绝望。十九节，上主，我向你呼号，因为烈火吞灭了原野的牧场，火焰焚烧了田间的一切树木，一切的树木都被焚毁了，连野兽也向你恳切哀鸣，人畜都在这一个困境中痛苦哀嚎，因为水流已枯竭，烈火又吞灭了原野的牧场。就是在这末后的时刻，上主他要如何来洁净大地？在末日，经上说他要震动一切可以震动的，所有的都要被震动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他震动了，每个国家被震动，每个人被震动，每一个不论你是在什么地方都被震动。那不该有的 都会被震掉，凡是他给的就永远长存，不会被震掉。他要震掉的是不该有的，在你的生命中不该有的这一些杂质，这一些罪恶都要震掉，那么有的就会保留。而在那一个日子，第二章，你们要在西翁吹起号角，在我的圣山上吹起号筒，不但有六个印被打开，进入了第七个印时，就会开始吹一个号，再一个号，有七个号，之后还有七个鱼，就是灾殃，更大的灾殃。在我的圣山上吹起号角，印就是把隐秘的事情打开向我们启示，号就是让我们都听到知道这美好的天主要我们知道的讯息。那么还都不听不悔改，就是七个鱼的审判就要进入结局，要叫大地所有的居民都站立害怕。这一个上主的日子是大地所有的居民都要站立害怕，因为上主的日子来了，且已来近了。这个日子来了，已经来近了，非常非常近了，快要来了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上主在他的军旅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，他的队伍极其庞大，就是幕后上主要兴起的军旅执行他的命令，又是强而有力的。上主的日子实在伟大，极其可怕，有谁能抵得住呢？没有神谁可以抵得住上主的军旅，上主亲自带着他的军旅要除灭一切的罪恶恶人，要更新这一个他爱的地方，这些都进了，这些都是真的。第十二节，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非常真切的讲我们现今所处的时期，是约珥先知所预言的，在旧约的时刻发生了。因为天主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，他在预言末后要发生的事，这一些已经发生的事带着一个预言末后的事，末后的时代也要这样发生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至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上主的断语，你们应全心归向我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带领跟忠告，也就是我们要全心的归向他。全心可不可以一半的心爱他，一半的心爱世界？两只眼睛，一只眼睛看着天上，一只眼睛看着地上，可以吗？全心就是全心，全心全心的归向他，进食哭泣悲哀，因撕裂的是你们的心而不是你们的衣服，你们应归向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因为他宽仁慈悲，迟于发怒，富于慈爱，常懊悔降灾。有谁知道他或许会转意后悔，在这场灾祸后给你们留下祝福？这灾祸已经发生了，那么我们还在灾祸中有盼望吗？有的，他会为你留下祝福，他告诉我们需要全心的归向他，需要进食哭泣悲哀，撕裂的是心，完完全全的归向他，相信他的宽仁慈悲，迟于发怒，富于仁爱宽恕，常懊悔降灾，好使你们能给上主你们的天主献上素祭和奠祭。这一个以坍塌的祭坛要恢复， 这一个不愿意奉献的生命要悔改，要靠着主洁净我们的生命，要把自己献给他。这一个素祭，这饼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过程才有的饼，一直到饼是麦所做的，那么麦是在地里长大，长到非常非常好的时候，最饱满的时候，吐穗的时候，收割的时候把它割掉。你在这一个状况突然就离开了你熟悉的状况，现在就是这个过程。有人熟悉的状况他被改变了，改变成一个不熟悉的状况，连侍奉的样子都要变，都要变，因为是快速要改变的时刻。这一个砍掉就不在原来的地方，亚巴郎必须要离开他的本乡，往天主指示给他的地方，才能成为服务员。这离开本乡就是好像连根拔起，去到了一个天主召叫你去的地方。这只是第一步，砍掉以后就好了吗？你还没舒服够就打合，就把那个麦粒都打下来，打下来以后还要继续打，使得麦壳跟麦粒要分开，要不要加力气打，捶打，波及在他的手中，还要扬起圣神的风，就把糠皮跟麦粒分开了。那么这分开的麦粒就好了吗？你知道面粉做饼对不对？那么面粉跟麦粒要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要压碾直到碎。那上好的面是极为细腻的，就是压得很透彻。那么压完了以后就好了吗？没有，还要用水和，还要揉，还要压，还要醒面，然后进入去烤，要到火里，要被烤，烤出来就好了吗？没有，还要被咬，被咀嚼。你愿意为主而献上一切吗？付代价的素祭，主耶稣就是经历了这一切，是他自己。同样，他召叫我们也要经历这一切，进入成全。那么奠祭是酒，葡萄酒，葡萄酒跟葡萄汁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葡萄汁跟葡萄酒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葡萄酒？是把它在榨酒池里榨，采呀采呀采，采到已经不是你原来的样子，就是整个也不像葡萄了，就是整个的采成了那葡萄，葡萄泥，葡萄汁，还要经过发酵，在他的时间，在圣神的带领中变成了葡萄酒，指的是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天主要用的器皿，就是充满圣神的。而这一个充满圣神，基督徒叫做受父者，这受父者就是基督徒的意思，也是耶稣基督，基督的意思。基督是受父者，他把他的名给我们。受父者的意思就是被天主圣神所充满，知道了天主的旨意，靠着天主圣神的能力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，完成之后把一切荣耀归给天主，叫做受父者。受父者，主耶稣他不凭自己做什么，父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。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，只做父要他做的事，完成了父的派遣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父。主耶稣 他来救赎我们，他把他自己的身体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吃了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就是这饼，活到永远；喝了他的血，活到永远，罪得赦免，被洗净，充满他的圣神。主耶稣他是这样的成为这数据奠基，我们也被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，当作活祭献给他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这才是堪当的献礼，好使我们能够向天主献上数据和奠基，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为他而被破碎，所有奉献给主的饼他都拨开，他要用羔羊的肉赐给我们。我们在三个地方有一个弟兄捐了一只火烤的羊让我们大家享用，那羊烤好以后，真的烤羊的人现场就在那里烤，就把它切开拉开撕开，变成一盘一盘的，到我们的嘴巴还在破碎。如果全羊给你吃，你怎么吃？不知道如何吃起。尽管盘子里的很大一块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吃。主真的爱我们，他破碎他自己给我们可以吃下去，这是他的爱，他要我们也有这个爱。而这一个献祭要制定一个斋期，召开一个盛会，要召集民众，制定一个集会。司祭因在殿廊和祭台之间痛哭说，上主求你怜悯你的百姓，不要让你的基业遭受侮辱，使得义民取笑他们。为什么让人在义民中说他们的天主在哪里？就是这是一个恢复重要的天主给的恢复的道路。五旬节有120个蒙召的人，他们就在一起聚会，他们就在一起悔改。这里所讲的他们都满全了，同心合意的。当你会这样做，十九节，上主对自己的地狱又重加了度爱怜悯自己的百姓，他开始要再继续的怜悯他自己的百姓。这度爱的意思就是专注的爱，他爱我们，就不要任何其他的势力来改变我们，霸占我们的心，他要我们完完全全属于他。当我们真的这样愿意时，他又重新的以这样我们非他莫属的度爱怜悯了自己的百姓。上主答复他的百姓说，看我必再赐给你们五谷酒油，使你们得饱裕，不再使你们在义民中遭受羞辱。我要由北方来的大军远离你们。第二十一节，田地你不要害怕，大地不要再害怕。田地也是指着我们的心是好土壤，不再害怕。上主他在耕耘改变我们的心，把不可朽坏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中，要我们在他的爱内喜悦的成长，结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反而要欢愉喜乐，因为上主行了大事。田间的野兽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远远的牧场已经发青，树木再结实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必在供给出场。无花果指的是以色列民必要恢复，这葡萄树指的是教会，就是不论是旧约他的选民，新约他的选民，通通都要充满的欢乐，都要认识他是墨西亚，我们的救主。二三节，西翁的子女，你们因欢乐，因喜乐于上主，你们的天主。西翁的子女，西翁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， 这一个荣耀的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，这耶路撒冷城是建在锡翁山上，锡翁是荣耀的磐石，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和平君王的住所，我们天主在这世上为他选择的住所，他的殿宇叫做耶路撒冷，和平君王的住所，也就是教会，他跟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是在这一个磐石上，我们都是在这一个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的基石，他把我们从祸根污吏里拯救出来，放我们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，我们就是在这一个磐石上，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你若抛弃了起初的爱，变成不冷不热，你就从这个位置不晓得堕落到哪里去，又跑到祸坑跟屋里去，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了，殊不知你是瞎眼的，贫穷的，有祸的。那么有一些人叫做锡翁的驴子，他们在锡翁圣山上，只有一部分的人，不是所有的人，这一个特别的把他的话当话愿意悔改的这一群人，你们因欢乐因喜乐于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尝到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，我们尝到了耶稣基督是何等何等的甘饴，我们愿意喜乐的来到他的跟前，因为他按公义像昔日一样赐给你们食语，他要按照他的公义，他的公义就是没有任何的不义，就是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，那么他管教我们的话也不会落空，你吃之三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，会不会真死？真会死，如果不死就是不义的，你犯罪会有很可怕的后果，如果没有后果那么就是不公义的，你让恶人随便作恶没有不好的结果那是不义的，但是他愿意给恶人也有一个悔改的机会，这是他的公义像昔日一样赐给了你们食语，昔日一样就是你们过去没有犯罪之前的好日子，因着犯罪而有了刀剑饥荒，但是你悔改以后他会按照原来他的公义赐给我们食语，食语就是及时的供应，圣神也像是及时的雨一样，当你需要水的时候这及时的雨就降下来，当你需要什么时圣神就把那及时的供应赐给你，如果你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，这是你生活的常态，经常得到及时的供应，就是他亲自供应我们生命生活里的一切，给你们降下甘霖，也就是圣神他的活水，生命的滋养，秋雨和春雨，秋雨又叫做前雨，春雨又叫做后雨，就是第一次降下来的大量的水，不单单是一个及时的雨，而且是大量的大量的，而这一个大量的秋雨之后还有春雨更大量的，秋雨之后有春雨，春雨是更大量的，在以色列的气候，这秋雨跟春雨，这后来的这春雨是第一个秋雨的七倍量的水量，更大，七是指着今世的圆满，因为是指着是一切的受造物，所以有四部福音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那福音就是因为有三位一体的天主进入了受造物才是圆满，三位一体的天主进入了受造物，加到受造物里就是圆满，这是今世的圆满，在以赛亚先知书三十章，在上主治愈的时刻，那一个极丰收 丰厚末后的时代，月光要如太阳光一样的亮，意思就是再也没有黑夜了，连黑夜都是这样的亮，而且日光要变成七倍的亮。禾场壁充满了庄稼，榨酒池壁溢出美酒和新油，我要补偿你们，我对你们所派来的大军，飞蝗、棕狮、蚱蜢和狼子连连所吃掉的，他要把你失去的再给你，再给我们，他要使得我们再能够管理掌管他给我们的产业，他把亚当所失去的再一次给信他的我们，与他一同为王。你们必得宝石，必要颂扬上主你们天主的名，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，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。你们将会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我上主你们的天主，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神。当我们真的知道他是唯一的主，我们唯独依靠他，就可以进入底下他所说的，就可以经验永远不再蒙受羞辱。此后就是这个事之后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身上，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们都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，你们的青年人要见神事，在那些日子里，甚至在奴仆和婢女的身上，我也要倾注我的神。这是在末后的时代上主天主要做的。五旬节那一天就应验了，是开始应验了，那就是第一次的大雨，圣神活水充满。那么一切有血肉的身上，当时不是各民族各邦国，都是以色列子民，可是有一个更大的那一个春雨，七倍大的就在前面，要使得这一个圣经更完完全全的完全应验。我要在上天下地显示奇异的征兆，血、火和烟柱，在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，这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就快要来了。在来临以前，太阳要变为昏暗，月亮要变成血红，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。在这极可畏伟大的日子来临之前，就一定会发生圣神大量的浇灌，而是在人都完完全全尊主为大，离开偶像之后，它发生了。而这一些发生，因为如上主所说，在西庸山，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，也就是在他指定的荣耀的磐石上，在基督内，在恩宠的位置上，在耶路撒冷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家中，教会必须要恢复是他做主为王掌权。教会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主而造成的，他要亲自恢复我们，让我们归于他的名下，而当他做主为王，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，必有救援，各式各样的神迹、医治、治愈都要发生。那有耳的听圣神向着众教会、向着众人所说的，有人真的带着很大的痛苦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主的家中，来到主的筵席里。去年在这里也有主摆的盛宴，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去世了，她的先生也曾经去世了，她非常非常伤痛，还不信主，还不认识主，来这里她尝到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，非常非常快乐。今年我又看到她又来了，她说我从这个筵席一回去，去到我的教会我就灵洗了，又来了，也就是远超乎你眼所未见、耳所未闻、人心所未想到的，当上主降下他的圣神时，都要快速的发生。 都要大量的发生，都要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发生。那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。你有什么需要，在那个时刻，在圣神里，你开口喊耶稣救我，他就救你。因为这一个时刻就是天主为我们保留的那一个美好的时刻。凡是呼号上主名号的，在幕后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困难，我们需要呼号他的名号。而一呼号他的名号，这救恩就来了，各式各样的救恩。救恩的意思就是救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需要我们没有办法，他给了我们办法，我们没有能力，他却为我们成就了，他是救主，让我们的坏因着他的救恩变成了好，让我们的好有时我们不能够保守，也靠着他的救恩保守。因为在西庸山上，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，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。这一个劫后余生，就是经过了这一些筛选一些过程，他们忠信信靠主的人绝不会蒙羞，永远不会蒙羞，而是一个被保守下来的一群，真的让他的爱恩宠我们承受了。他愿意所有人都得救，有人因为无知固执拒绝了，没有得救。他愿意所有得救的人都进入成全，有人就离开了他，又活在一个罪恶的生命里，他们迷失了。他愿意我们都醒悟祈祷，有人就是不醒悟。你到底是哪一些人？你愿意是这劫后余生吗？劫就是有大劫，很困难的时刻，但是为有一群人不是大劫，而是大大的喜乐。为人是可怕的日子，为他们是伟大的日子。你再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伟大的神天主成就这么伟大的事，在人不可能，在他完全都可能。他要我们因信跟他进入这个过程，是有一群人，这是他所招选的。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但是只有愿意回应他呼召信他的人得救。他愿意得救的人都是成全的，都成为他的新娘，但是只有那一个把他的话当作话相信的人能够成为他的新娘。他要寻找一群，英文用的叫 remnant， 就是移民，就是余下的人，剩余下来的人。这个字劫后余生 remnant 移民是被呼召的，英文用的是单数，意思就是有一群人，我们都是在基督内跟随他不离开他的这一群人，是经历到他极为伟大的神奇的救恩，他也在考验看我们是如何的回应他的恩宠。我们为此而蒙召，但是我们必须认真的回应，认真的回应就会经历在这幕后极伟大的救恩。这一个救恩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，是你的眼宇宙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来世的全能，而从来没听过的却不断的会听到看到他的见证人所做的，甚至于自己就进到了这一个神奇美好的作为里。你渴望答复他的召叫，成为劫后余生荣耀他的名吗？成为他的新娘，成为西庸的女子， 意思就是在基督耶稣内，在这神盘之上，在他内热心生活的人会受到迫害，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。如果你愿意，就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敬拜你，你向我们诉说了你的爱，让我们听见了你的话，你把你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，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。主耶稣，你在你仆人，你召教的仆人身上富有派遣他们传播你福音的喜讯。凡呼号你名号的人必要获救，这一个真实已经来临了。约厄所说的将来凡呼号你名号的人必要获救，为现在的我们就是现在，而且会越来越快的，你的救恩来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蒙羞。你对一切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，使凡呼号你名号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人若不信你，如何呼求你，呼求你的名呢？人若没有听见你，又怎么知道呼求哪个名呢？人若没有奉派遣，又如何能为你的名作证，传扬你至高至圣的名？你永不改变的天国福音喜讯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我们，求你打发派遣属于你的人。你愿意有一群人先被兴起，你曾经复活后启示给很多的人，一次显现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就有500位弟兄亲眼看到你的显现，听见你的呼召，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只有120位，他们就是愚民，他们就是把你的话信守当话的人，他们在一起迫切的祈祷，同心合意的祈祷，献上馨香的祈祷，献上了数据惦记。主耶稣，你把他们准备好，五旬节一到，你的活水从天降下，倾倒在这120人的生命中，使得他们人人都说起新的语言，使他们人人都被你的圣神所充满，使得他们能够在你圣神的德能中为你的真道作证。你使得伯多禄站起来，就知道众人说都喝醉酒了，他说不是，你们侧耳倾听上主所做的事，这不是你们所想的，不是我们的旧生命所想的，反而这是借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，到末日上主说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把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恩的身上。你们老年人要看梦境，青年人要见异象，甚至在他的卑劣仆人身上，他也要倾注从天上高天而来的天主圣神，使他们能够说先知话，使凡信你呼号你名号的人都要获得救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借着约厄先知所预言的，借着伯多禄中途再一次的传讲，借着其他11位中途都安静的站在伯多禄的身边，他们同心合意的释放了以真理的话。 主耶稣，谢谢你召叫我们愿意付代价进入你圣神的活水中，你还要把更丰富的更大的活水，七倍大的圣神的活水浇灌下来，使凡信你的人都不致丧亡，而且畅饮你的活水，从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好使你圣神的活水像江河一样的充满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。主耶稣，你要使我们做异梦见异象，你让约珥能够听见你的话，有异梦异象，你要把你赐给他的神赐给我们，他的名字叫亚威成为我的天主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天主，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们还能有谁，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们一无所喜，我们再也没有偶像，我们是全心全意全灵的归向你，爱你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。你要把你的爱借着倾注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满了你爱的能力，圣神的能力来爱你要我们爱的摆在我们周遭的人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